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今天的信息量相当大，从 AI 安全到开源生态，从金融利率到地缘政治，我们一条一条来拆解。先说说今天最重磅的一条， Anthropic 自曝了一个安全漏洞，他们的生物武器过滤器曾经失效了将近一年。
这个确实很震撼，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叫过滤器失效，是彻底没拦截还是部分失效？涉及 1.33 次承包商对话，这个数字也太大了。冰糖，你帮我们理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好，根据 IT 之家今天的报道， Anthropic 发布了一份安全报告，说他们用于拦截化学生物武器相关危险请求的部分安全分类器在2025年5月到2026年4月这段时间里长期失效，大约5万名外部承包商的约 1.33 次对话没有经过过滤，不过内部调查没有发现实际滥用的证据。
那这个没有发现实际滥用其实是个关键信息，但我想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安全分类器能失效这么久？ Anthropic 不是一直以安全第一著称吗？他们的多层防护机制怎么会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盲区？
这确实是值得深挖的点。报告里说的是部分分类器失效，不是全部，也就是说他们的多层设计里有一层出了问题，但其他层可能还在工作。不过这也说明所谓的多层防御在实际运营中并不总是可靠的。 Anthropic 已经提高了对外部承包商的要求，这算是一个补救措施。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我觉得这里有个更深层的问题。承包商这个环节本身就是安全链条里最薄弱的一环，五万名外部承包商，这个规模本身就很难管理。而且你想想，如果过滤器失效了将近一年，那意味着这期间所有通过承包商渠道的对话都是裸奔状态，就对整个 AI 安全行业都是一个警示。
没错，而且这个事件的时间点很微妙， Anthropic CEO 达里奥·阿莫迪正好在今天发了一篇长文回应外界对 Anthropic 的质疑。根据 IT 之家转述，他预告未来五到十年 AI 将治愈多数疾病，这个时间点选得很有意思，一边是安全漏洞的自曝，一边是 CEO 的宏大愿景。
这个对比确实很戏剧化，而且你要知道，现在市场上有传闻说 Anthropic 的 IPO 估值被推到了2万亿美元。在这个背景下， CEO 罕见发长文回应 Anthropic 的至上主义的质疑，这本身就值得玩味。一个以谨慎著称的 CEO 在估值最高、争议最烈的时候公开表态，这传递的信号是什么？
我觉得这至少说明两件事儿：第一， Anthropic 确实感受到了外界压力，需要主动出来澄清；第二，这个时间点发长文可能也是在为 IPO 做舆论铺垫。不过要提醒的是，这个两万亿美元的估值目前只是传闻，没有官方确认，我们应该把它当作市场猜测来看待。
对，这个点很重要，我们看新闻的时候要区分事实和传闻。两万亿估值是传闻， CEO 发长文是事实，但长文的具体内容目前只有 IT 之家的转述，原始文本还没有直接确认，所以关于 AI 治愈疾病这种说法，我们也要保持审慎。
说到审慎，今天还有一条新闻特别能说明审慎的重要性。 DeepSeek B4 Flash 在排行榜上表现优异，但根据本产 Beat 报道， Composal 的实测显示，它在30个复杂多步任务中只完成了 53.8%， 240次运行中只有129次通过，这个反差非常明显。
这个案例太典型了，排行榜上可能是学霸，但到了真实场景就露下了。我觉得这给开发者提了个醒，选模型不能只看榜单，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场景做真实任务测试。 53.8% 的完成率，说实话在生产环境里这个可靠性是不够的。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VentureBeat 的报道标题里还提到了 As its prices surge， 价格还在涨，这就更有意思了，性能没达到预期，价格还在涨，那开发者的选型决策就更要谨慎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排行榜不等于真实表现。
说到模型选型，今天 Hugging Face 的报告也很有意思。他们说开发者基于 QCO 模型创建了超过 15.1 万个衍生模型，这个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模型。 QCO 已经成为开源模型生态里最大的基础之一。冰糖，你觉得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扩在开源社区里的地基地位正在形成。衍生模型数量是衡量一个模型家族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开发者愿意金玉它二次开发，说明它好用、易用、生态成熟。 15.1 万个衍生模型，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但我想补充一个角度，这个数据也反映出开源 AI 生态的马太效应。一旦某个模型家族形成了规模优势，后来的竞争者要追赶就会越来越难。这对整个开源生态的多样性来说，可能是个双刃剑。不过从开发者的角度来说，选一个生态成熟的模型确实是更稳妥的选择。
说到稳妥，今天菲尔兹奖得主 Timothy Gowers 的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他说，1000解决著名数学问题几乎都是通过反例而非证明。这个观察我觉得特别有启发，它说明1000在数学领域的价值目前更多体现在发现反例而不是构造证明。
这个区分太重要了，发现反例和构造证明对推理能力的要求完全不同。反例只需要找到一个反例就能推翻一个命题，但证明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1000擅长前者，但后者还差得远。所以我们对 AI 在科学研究中的角色定位应该更务实一些，它是工具，不是替代者。
对，这个观点也呼应了今天另一条新闻，全球首个因反 AI 抗议入狱的人开始服刑了。根据卫报的报道，69岁的 Stop AI 成员 Win Kaufman 因为2025年2月封锁 OpenAI 旧金山总部入口被判14天监禁，8月14日开始服刑。他呼吁 OpenAI、Anthropic、Meta 的负责人重新找回人性。
这个事件我觉得标志着 AI 治理从政策讨论走向了街头行动和司法裁决。以前我们讨论 AI 安全更多是在学术会议政策文件里，但现在它变成了真实的街头抗议，真实的司法判决。这说明 AI 安全议题的社会张力在上升，抗议、司法和产业之间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低。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今天还有一条跟 AI 犯罪相关的新闻。根据央视披露，一个大学生用 AI 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超过5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年10个月。一个是反 AI 抗议入狱，一个是利用 AI 犯罪获刑，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正好展示了 AI 在社会中的两面性。
这个对比确实很尖锐，而且那个大学生盗刷的案例特别值得警惕。他是在不到4个月里盗刷了5万多，用的是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这说明 AI 工具被滥用的路径已经非常具体了。对个人来说，人脸信息的泄露风险比我们想象的要更现实。
说到风险，我们来看看金融这边的情况。今天 Bloomberg 报道说， AI 推动大型科技股和股市再创新高，但市场参与者认为更高利率是唯一可能打断涨势的障碍。白话，你对这个判断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判断很精准。当前市场的上涨高度依赖 AI 叙事和低利率环境，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AI 叙事提供的是增长预期，低利率提供的是估值支撑。如果利率上升，借钱的成本增加，企业的扩张成本上升，股票的估值就会承压。所以利率走向确实是判断市场持续性的关键变量。
而且 Bloomberg 还有一条报道说，全球利率攀升对债券构成比美联储更大的威胁。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市场对进一步紧缩的预期正在全球范围内积累，债券投资者面临的不仅是美联储的政策，还有全球利率环境的整体变化。
对，这个对理解利率债券价格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现实案例。利率上升时，新发行的债券收益更高，旧债券的相对吸引力就下降，价格就会下跌。这个逻辑对新手来说特别重要，理解了这个就能看懂很多金融新闻背后的逻辑。
说到理解金融逻辑，今天还有一条关于中国的消息。 Bloomberg 报道说，中国将7月经济数据发布时间调整为周一15点，打破了近期的惯例。这个调整本身可能暗示数据发布节奏或内容结构的变化，值得关注。
这个确实值得留意，数据发布时间的调整有时候是技术原因，有时候可能暗示内容有变化。对市场参与者来说，发布时间的变化会影响交易节奏和信息消化顺序。不过目前只有 Bloomberg 一个来源，官方确认信息还没出来，我们标注待观察就好。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方面。今天有一条关于马来西亚的新闻特别有意思，他们的 Q2 GDP 增长了 6%， 其中制造业增长 7.5%， 由芯片制造驱动，建筑业增长 6.6%， 由数据中心开发支撑。马来西亚正在成为东南亚 AI 基础设施的重要枢纽。
这条新闻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 AI 热潮已经从模型层传导到了实体经济和区域供应链，芯片制造和数据中心建设正在改变东南亚的经济结构，这对全球科技供应链布局有长期影响。而且你注意到没有，马来西亚的执政联盟今天也传来了稳定的消息，民主行动党投票决定留在总理安瓦尔的内阁，这给安瓦尔提供了喘息空间。
对，政治稳定是支撑外资信心的前提之一。马来西亚一方面有 AI 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叙事，另一方面有政治稳定的支撑，这两个条件叠加确实让它成为东南亚 AI 枢纽的有力竞争者。
说到地缘政治，今天还有一条关于能源安全的新闻。印度已经指示国有企业和私营炼油商准备大幅增加烹饪气产量，以应对伊朗战争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不确定性。这个海峡承载了印度约 90% 的 LPG 进口，所以这个风险对印度来说是实质性的。
地缘政治风险正在转化为具体的能源安全行动，这个案例很典型。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对印度能源供应构成实质性威胁，所以印度在提前做准备，这对全球能源价格和航运格局都有潜在影响。
还有一条国际新闻也值得关注，乌克兰向俄罗斯境内发射了数百架无人机，造成至少6人死亡，是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空袭之一。而且据报道，英国制造的无人机首次用于打击俄罗斯本土的军事和工业目标，这个对国际安全和军工供应链有长期影响。
今天的信息量确实很大，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组合影响。我觉得今天呈现出两条清晰的线索，一条是 AI 产业从能力叙事走向安全与落地检验，另一条是全球市场从增长叙事转向利率与风险定价。
这种学很到位， Anthropic 的安全漏洞自曝和 DeepSeek 菲斯 Flash 的真实任务表现共同指向一个判断， AI 的能力宣传和实际部署之间存在验证鸿沟，这对所有关注 AI 生产力的人都有意义，无论是选模型、做产品，还是评估一家公司的技术壁垒，都需要区分演示能力和生产环境可靠性。
金融方面， AI 推动股市创新高与全球利率攀升并存，说明当前市场的核心矛盾不是 AI 有没有价值，而是在什么利率环境下 AI 的价值会被重新定价。白话，我记得你已经清仓了基金，短期不参与投资，那你怎么看这个矛盾？
对，我已经清仓了，短期不参与，但我觉得理解利率估值的互动关系是建立金融常识的重要一步。今天 Bloomberg 的两条报道，一条说利率是股市涨势的唯一障碍，另一条说全球利率攀升对债券构成威胁，其实都在讲同一个逻辑，利率是市场的地心引力。这个逻辑不需要通过交易来验证，通过观察和记录就能建立直觉。
说到建立直觉，今天日报里给了一个特别好的练习建议，打开任意财经网站，找到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这个数字，记下今天的数值，以后每周记录一次，观察它是上升还是下降，并尝试联系当周的财经新闻，你会发现很多市场波动都能用利率变化来解释。
这个练习确实好，不需要任何投资操作，只是帮你建立利率是市场的地心引力这个直觉。而且今天的今日概念部分也专门解释了利率，利率是借钱的价格，是借钱的成本，也是存钱和投资的回报基准。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看懂很多金融新闻背后的逻辑。
好，那我们再回到 AI 这边，今天 GitHub 趋势榜上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项目，比如 Cache Library 斜杠 Diagram 杠 Design 为 Clear Code 提供29种编辑级图表类型，今天新增了1607个 Star。还有 Cantus 杠 Compute 斜杠 Needle 一个14兆字节的基础模型，面向手机、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和机器人等小型设备。
14兆字节的基础模型，这个尺寸确实很吸引人，不过我要提醒一下， GitHub 趋势榜反映的是短期的社区关注度，不代表长期价值。我们看这些项目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理解他们解决的问题。比如那个14兆字节的模型，
它瞄准的是端侧 AI 的场景，这个方向本身是有长期价值的。
还有 Ansloth 斜杠 Ansloth 提供本地 UI 用于运行和训练1000级扩散模型，支持 Qwen 3.8、Kimi K3、Minimax H3、Gemma 4、DeepSeek V4、Flux 等模型。这个项目今天新增了434个 star， 总计已经超过7万了。白话，你对这个项目有了解吗？
松岛在开源社区里口碑不错，主要是它让本地微调模型变得更容易了。今天的趋势榜里还有一个叫 Max3Alpimis 斜杠 Soup 的项目，说通过单个外眼耳文件就能微调1000，而且它的分层流式训练技术可以在四级字节显存的笔记本 GPU 上训练八字节模型。如果这个是真的，那对个人开发者来说门槛就大大降低了。
还有一个项目值得提一下， Citrolab 斜杠 Eagle-Lite 为 AI 代理提供最快的浏览器自动化运行环境，可以共享登录状态且不打扰用户，零成本零配置，这个对做 AI 代理开发的人来说应该很有用。
说到 AI 代理，今天还有一个概念值得关注，代理原生。趋势榜里的 HKUS 斜杠 151-anything 就提出了这个理念，旨在让所有软件都成为代理原生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 AI 应用的一个长期趋势，未来的软件可能不再是给人用的界面，而是给 AI 代理用的接口。
这个视角很有意思，不过我们今天还是要保持审慎，趋势榜上的项目很多，但真正能留下来的可能只有少数，我们关注他们是为了理解技术趋势，而不是追逐短期热度。
对，说到审慎，今天日报的风险判断部分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今天最大的风险不是某个单一事件，而是叙事与现实的差距在多个领域同时出现。 AI 模型排行榜 vs 真实任务表现， AI 安全机制的设计 vs 实际失效，市场对 AI 的乐观 vs 利率上升的威胁。
而且还有一个常见的误读需要提醒，看到 DeepSeek V4 Flash 在排行榜上领先就认为它是最优选择，看到 Ansloth 安全过滤器失效就认为 AI 安全完全不可信，这两种都是用单点事件代替系统判断的思维偏差。
对新手来说，今天最重要的纪律是不要因为单日新闻改变对长期趋势的判断。 AI 安全事件不意味着 AI 没有价值，利率担忧不意味着市场马上会跌，记录事实，观察后续，比急着下结论更有用。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今日动作。第一，建立一张 AI 安全事件术语卡片，记录 Anthropic 生物武器过滤器失效事件中的关键词，分类器 CBRN 承包商 1.33 次对话。第二，在笔记本上写下排行榜不等于真实表现这个判断，附上 DeepSeek V4 Flex 的案例。
第三，记录今天中国七月经济数据发布时间调整为周一15点这一事实，标注待观察。这三个动作都不需要复杂的操作，但能帮你积累 AI 治理和金融常识的基础词汇和判断框架。
最后我们还要提醒一下继续关注的清单， Anthropic 安全报告发布后是否有更多关于分类器失效细节或外部审计的信息披露， Anthropic IPO 估值传闻是否有官方确认， DeepSeek V4 Flash 的价格变化和后续真实任务测试结果，中国七月经济数据的具体内容和市场解读，马来西亚 AI 枢纽叙事是否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能源价格的传导。
同时也要学会忽略噪音，按照了 CEO 长文的情绪化解读， Product Hunt 每日新品列表， AI 取代斜杠威胁类标题党，单日股价和估值波动传闻，消费电子产品评测和上新，这些信息要么缺乏足够信息判断长期价值，要么情绪价值大于信息价值，都可以跳过。
好，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我们最后再强调一遍，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希望大家今天有所收获。记住，记录事实，观察后续，比急着下结论更有用。